丽蓉已经回家了。
啊，他只是拿一下就回家了，
因为他家住很远。
哦，也是。嗯，那你有跟他拿钱钱吗？
有。
他有说什么吗？
我们就小聊了一下，也聊了一下宠物沟通。
哦，爸爸。
嗯，
今天也有想爸爸。
对啊，所以今天我们来聊一下我们
的
猫。什么？
我说，所以我没有去看他的照片。
哦，所以我们来
开场了，是不是？
对对对，开始了，开始。开始今天的主题，今天我们来聊一下，我们的三只猫，然后其中一只过世了，而且它就还很小，才一岁多，
应该是一岁半吧，差不多，
大约，嘿，嗯，但是它在这一岁半的期间，它大概每隔半年就有一个新的症状，就是身体不太好。
对，因为这样算起来，他第一次虽然就是有生病，不是在我们身边，差不多也是他可能半岁的时候。
对，就是大约在他零到六个月的时候呢，他就是有癫痫，然后六个月到十二个月的时候有膀胱炎。自发性的膀胱炎，
对，
嗯，然后在公猫的膀胱炎应该算常见吧，但是在它最近10月、11月的时候得到的是传染性的猫的传染性的腹膜炎，这个就很严重。
就是几乎没有猫猫可以活下来。
嗯，然后兽医跟我们说，这简称 FIP。然后我们就大概了解了一下这个疾病，它的用药啊，就是都还在实验阶段，所以就是在台湾是没有合法的用药或者是治疗方式，都只能用支持性疗法。
所以我们就把它带回家了。
就是我们使用安宁疗法，因为好像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这样，所以我们就是希望他的生病的过程就是可以开开心心，然后吃他想吃的东西，陪他玩这样子。但是他就是恶化的很快，然后就是终究还是没有办法，然后就死掉了。
其实我觉得可能一开始就已经有生病，但我们就是真的没有注意到异状这样。
嗯，
因为就是他，我现在回想起来，我会觉得他变胖会不会其实就是有腹水了，只是我们没有注意到。
所以就是我们发现的也晚，就是大概我们在10月中、10月底，就是后面然后才觉得他怪怪的。哼，那可是他。可是他10月1号那时候可能就开始肚子变大大的，然后比较没有精神，可是我们就是没有觉得他是生病了。嗯，对对，
因为他就是还是照常吃，然后比较没有精神，我们就是觉得说，诶，他怎么最近好像就是没有那么爱追追跑跑的，
我们以为他变成熟了，就是
对，因为他的没有精神不是真的超级没有精神那种，是就是感觉就是变成像
变得像167
我们其他两只猫一样，就是会躺在一个地方，就是
比较懒散。
对，但是还是会走来走去，还是会吃东西，开饼干什么，还是会冲过来，
而且也还是会喵喵叫啊，
还是会跳上床。
嗯，
就是不是到那种真的很夸张的没精神，但我们就是真的就是真的没有，我觉得可能也没有经验，然后也没有，你就觉得他只是变成熟这样子。
嗯，
对。然后变胖又是因为那一阵子很忙，就是其实都几乎就是那一阵子都喂 干哪位饲料，就想说是不是因为就是任他们吃，所以就是他突然变胖这样。
嗯，所以就完全不会觉得奇怪啊。
对，一直到真的奇怪的时候，可能就是已经发病症。
嗯，
但其实我后来去看，其实蛮多人就是从发现带去看医生到猫猫离开，其实多数都是一个就是其实听医生讲，这个病就是可长可短，它快的话有人两三天就离开，但有猫猫拖到几个月、半年这样子。
嗯。
因为它又分成湿性跟干性，然后湿性的病程就走得很快，
然后我们因为我们的算是湿性的，因为它有腹水，
是有腹水，
哼，就很快耶，大概真的我们大概才一个礼拜，
就一个礼拜，因为我们发现它不对劲是星期天，然后带它看医生是发现它不对劲是因为它就不吃肉泥。
嗯，就是连肉泥都不吃，
就是、
就是太奇怪了。
不吃东西，然后是真的可以发现是真的就是不理我们，不理他喜欢的玩具，然后就窝在一个地方睡觉。你怎么叫他都没反应，就是很明显的，你开始发现他应该是有问题的。
嗯，然后我们就上网查一下，就是不吃东西可以是很严重的事情，所以我们就赶快带去看医生。
对，就是星期一就赶快，因为就是还是观察一下，就是到星期一赶快带去看医生。
嗯，
然后，就是医生就说各项指数来看，应该就是 FIP， 但因为它是，就是除非猫猫死后化验尸体，要不然它是没有办法确诊，所以医生只能从各种数据去判断，猫猫是不是生了这个病。
但是看了一下其他相关这个 FIP 会有的症状，它几乎都符合，所以
而且就是我觉得。第一天他去看医生只是没精神，但到了第二天你开始发现他是某一左后脚开始没力，虽然不到完全无法支撑，但是是很明显看出来他左后脚上有问题，
他就没力，然后有点像掰卡这样子在走。
那他出现这些症状就是有腹水，然后各项数据，然后隔天我们带他看一看，隔天就有点掰卡，这些就是几乎就是应该就是确认就是 FIP 这样。
嗯，就医生就是还蛮确定的。
对，然后到他离开也是星期天晚上，所以大概是一个礼拜，
整整一个礼拜，然后就恶化超快的，
而且最后一天的恶化速度是很快的。
嗯，就是他的另外一只后脚就也没力，
就是精神算是他整个病程这个礼拜以内精神最好的一天，我觉得。
他突然变得精神好，然后我们以为他是慢慢要康复了，然后到
因为在中间其实他算很努力很乖，就是一直有在吃东西的，算是一直有在吃东西，因为我看一些就是人家分享很多猫是必须用强灌的，但是他是慢慢喂他还是愿意去吃，然后碰到零食还是很喜欢的这样子。
嗯，可是后来晚上的时候，就是后来连前脚也就两只前脚也就都没有力，后来再过几个小时，然后他头也没办法抬起来，这样。
就是其实我觉得，哦，因为他到了发的大概第四天吧，就是开始又尿不出来尿，那医生就是说应该膀胱炎发作，那就有血尿，然后吃了一天药好了，结果到星期天下午就突然很严重的那种血尿，
就是很鲜红色的，不是感觉尿加血，感觉就是尿出血而已。
对，但因为他本来这个病就让他有点贫血，然后可能又血尿，所以其实我觉得爸爸的离开某部分可能跟就是失血有关系这样子。
嗯，对啊，
我觉得他最后是有点没有办法，
可能有一点失血过多，因为他后来身体就变体温变得有点低。
对，就是他的肉球跟鼻子就是没有完全没有血色这样子，
变得浅浅的，原本粉红粉红，然后变得很淡，就变越来越白这样子。
嗯，
小可怜。 然后我们就隔天就带他去火化了，然后我们把他的骨灰做成了项链，剩下大部分的就撒在盆栽里面，所以我们的新发现变成了小树，
所以它现在是小园地，
听起来很可爱，
对吧？
然后另外两只猫猫就是，可能似懂非懂的吧，反正他们现在是头好壮壮这样。因为这个传染性腹膜炎，它虽然叫传染性，但其实它不会传染。
对，就是应该说冠状病毒这个东西会传染，而且依据医生说法，大概台湾六七成的猫都有这状况，尤其是可能中途养很多猫，或是猫舍啊这些，或是那种那个算是。反正就是有很多猫聚集的地方都很容易有，因为这个它是经由粪便啊传染的，所以其实就是猫猫会共用猫砂盆的话，那就会传染这个病毒。那这个病毒就是会潜伏在猫猫体内，其实它们没事的话不会怎么样，但是如果猫猫的天生抵抗力不好，然后还有研究就是说可能多猫，然后它猫猫紧迫。就是压力大，就比较容易发病，这样就有各种原因，跟他们先天的基因也有关系，这样。
我觉得先天基因是最有关系的吧，因为他从小身体就比较不好。
我自己是觉得先天基因有关系，然后爸爸也确实可能就是压力蛮大的一只猫。
就是有些猫它就是很纤细的，它的很敏感这样子。
但我们对待它太不纤细了，
对对
对，就是、其实它也是帮我上了一课啊。对，然后反正就是就生了这个病这样子，然后这病又好发在就是一岁以下的猫是最容易得病的，但是三岁以下都蛮有可能。
三岁以下其实
都
很
有
机会。
看到有人分享，他的猫已经好像六岁了，还是七岁，就是不太会得这个病，但他还是发作这样。
一定都还是有可能的，只是就是好发年龄啦，通常比较小。
我觉得因为其实病毒还是可以验出来的，可能说你在养猫猫的时候就要，就像养猫猫我们会做它有没有白血艾滋的检查，那艾滋猫其实也不会怎么样，只是要比较呵护它，不要让它发作。那如果猫猫是它是带有冠状病毒在体内，我觉得就是可能也要注意，对，因为我们是真的在新妈生病前完全不了解了这个病毒。
好想念他。想念新妈。现在要干嘛？现在要默哀，默哀两分钟。
没有，现在就在想念他。
佩慈有跟你说他就是在看那个推车，对不对？
有，他买了。
他已经买了吗？
他买了，因为他下午就跟我分享，就是我们有朋友他想买猫推车带猫出去玩，然后他就在跟我分析说应该买便宜的还是要买贵的，就买一次就买好一点。但是我又觉得猫猫能不能带出去玩，其实是很看猫猫个性。
我觉得
带出去一次
必须先买便宜的，
对，就是
各方面来说都应该先买便宜的，因为你就是试试看，然后你才会知道说哦，你的需求在哪里，然后猫猫它喜不喜欢。
对。
那他买哪一个？
因为如果一下就买到很好推车，其实也要5000多块，然后。如果猫猫真的带一次出去它完全不爱，或是你自己也觉得很不就是旅程不顺的话，那你就不会需要用到那台推车啊。
对啊，
对，因为那个就是去看兽医也不太用推车，一定是把猫猫装在猫笼里面。
那结果他有先买二手的吗？
你说什么？
他有先买二手的吗？结果
对后来他就是他先去宠物店推推看，他想买的那个品牌、手感啊，还有 装置什么就看好一点，然后他就买了二手，二手就是那种他原价是5000多，但是二手就2000多，我觉得非常划算。
嗯，
因为他说比较便宜轻便的其实也要1000多块。
其实我看虾皮上啊，就是很多二手的宠物推车，看起来照片都还很新，我就想说是不是那些猫猫其实就是不想出去玩，然后后来他们就也没有常常带他出去，所以就卖掉这样。
我觉得一定是这样就是只有这个原因的
没有啊，说不定他，说不定他升级啊，说不定他想要买更好的车，譬如说更大台、哦、因为他可能有，
但好像那样
不止一只猫
很棒了耶，就是他买的那个5000多块就是算是猫推车里面蛮高级的，
顶级的了。
有没有到顶我研究过，但听起来就是算高级的。嗯，因为你把1000多块就可以买到东西，他要5000多块啊。
嗯，那就是气炸锅里面的飞利浦了吧。
嗯，哎、欸、对啊，5000多其实跟飞利浦气炸锅快差不多钱。
对对对，跟用气炸锅来想就是大概这个概念。因为像我的就1000-2000-3000这样。好，那我们就看看之后它使用心得。
我今天是有在想说，如果我要把就是猫猫带回家过年的话，要怎么办？
哎、欸、哎、欸，那它这礼拜，它这礼拜就可以用嘞。如果它就，如果它很快收到的话，
它、啊、就是要买来去宜兰用的。
哦，去宜兰的，我以为他说，我以为去宠物展，就他这礼拜就
可
以先去宠物展踹踹。
下礼拜去宜兰。
哦、oh. ，
我想起来，他是下礼拜要去宜兰，然后他妈妈就是想要他带猫猫一起出去玩，他就犹豫很久， 后来他就决定试试看，但是他就是、因为如果用笼子或什么猫背包带两只根本塞不下，然后猫猫也会很不舒服，
而且背了背一阵子其实就蛮累的，而且他的猫也不轻，
蛮胖胖，
他好像是、
就是、
一只4公斤，一只3公斤。
然后他犹豫很久，后来他妈妈就说：“那他买来送猫猫，就是妈妈出钱送猫猫。”
哎，很不错哎、欸。
他就说：“好，那就试试看。”
真的、哦，那我就会挑那5000的。
那他有帮妈妈省钱。
哦，好啦好啦，是贴心的好好女儿。
这样2000多，我觉得是划算。
哦。我刚才跟小朋友说，我今天一定要分享一下他的有关蒋中正的故事。
蒋中正有什么故事？
对对对，就是他的一个笑话，就是、
okay.
就是我们之间发生的真实的笑话。
好，
因为今天下班的时候呢，我在听那个台湾通勤第一品牌。然后他们讲到，就是说现在那个蒋中正的那个铜像啊，什么就是要，也就是在想说要不要拆掉这样子，因为不是每个学校都会有那铜像吗？
对。
而且他们还说，政大的蒋中正有骑马，有吗？
有，
真的假的？
而且我跟你讲，你一进去政大呢，就会有一个校园传是什么半夜12点之类的。他的脚会换掉，就是因为他原本骑马哈。我其实没有认真研究过那个雕像、欸，哎，就是政大校园充满蒋中正，毕竟我们校长是蒋中正
啊，是哦，
就是应该说政大应该算是从中国那边这样迁过来，那在中国那边的时候就是蒋中正当校长
哦，是哦，
自己是政大生，但跟政大很不像，反正就是一个传统，好像
他真的会骑马吗？
贵的。他会骑马吗？对，他会骑马吗？
我说蒋中正本人，
应该会吧？对，应该会啦。那个年代的人
是吗？不是什么古时候大家就全部都会骑马吧？
反正我们就预设他会啊。
好好好，好，那我要讲乔炳宏的故事。
好好好，
乔炳宏呢，就是有一次呢，我们就在讲，因为不是时不时就会讨论到的一个话题，就是说那个钱上面是谁。
对， 对，
就是譬如说，哎，那个1000块上面钞票上面是几个小朋友啊，或是500块上面是什么动物啊，这样。
嗯。
然后呢，就讲到1块和10块。然后呢？
嗯，
可是呢，就是国父和孙中山，哎，国父和那个蒋中正就都是光头嘛，然后他就他们那怎么讲，通常不太好分。然后我就说10块的是蒋中正，然后呢，就是小朋友就一直不相信，然后后来他自己就在那边，后来我们就安静了一阵子，然后小朋友就自己在那边查，然后他就。查一查，再看一下维基百科啊什么的，然后他就说：“王善，你错了，是蒋介石。
嗯”
然后我说：“
好笑。”
我说：“啊，不就同一个人？”
蛮好笑的。那不然
他来了？哎，那个乔炳宏本人来了。
不是，我想知道他以为蒋介石是谁。
哎，那我们来直接问他一下。哎，那你请问蒋介石，你觉得是谁？
是蒋中正他爸之类的。
哦，他觉得就是他亲戚，蒋家亲戚。
蒋中正的爸爸哪有重要啦？蒋中正的儿子就算了，你看蒋中正的儿子是蒋经国、
啊。对，大家可对啊，可是大家都知道那是蒋经国，就是乔炳宏也没有这么笨，因为乔炳宏是我崇拜的人。炳宏刚刚对我比了中指。
让你崇拜这样的，
我
脾气，
我崇拜就有魄力的人。
OK， 就是一不爽就马上比中指。哎、欸，你怎么这样子啊？就是你好像蛮热爱被人家比中指。
没有，没有热爱，好不好？
没有啊，你上次就有引诱我对你比中指啊。
没有，我不常看到中指啊，不常。
哦，好吧，
这是偶发事件。好，我分享完了，
蛮好笑的。那就是跟我妹那个曼谷跟泰国之间是一样的，
没有这个不一样，
一样吗？
那你先讲一下，你先讲一次。
因为我就是有一次有一个韩国的演唱会要办在曼谷，然后他就写在曼谷嘛，然后我就看到以后呢，我就跟我妈说，哎，这是这个演唱会办在泰国，哎。然后我妹在旁边就说：“不是在泰国，是在曼谷。”然后我跟我妈就大笑，因为我们就觉得很莫名。而且啊，如果这是一个很小的孩子讲出来的话，我可以理解。但我记得那时候他应该是国中了。
哦，但是这个、
就是、你的年纪，
但这个为什么我说不一样呢？因为这个就是在乔炳宏上又有另外一个故事。
嗯，他跟蒋中正很有渊源是吗？
不是，是地方的，你记得吗？
Oh, okay.
你记得吗？
有点忘记了。
就是我说要去非洲玩的事情
啊。
就我说要去非，我说要去，就是如果有一天有机会也可以去非洲玩，然后乔炳宏就说，他说他不想去非洲，我就说非洲那么大，你完全都不想去吗？然后他就说完全不想。我说。那埃及勒，你不想看看金字塔吗？然后他说埃及不在非洲，然后我说那埃及在哪里？他就讲不出来，
就是埃及在神秘三角洲。因为讲到欧洲大家又就觉得哎，埃及好像不在欧洲，但讲到非洲大家又觉得哎，埃及好像不在非洲，
所以埃及到哪里去？
就是
三角
洲啊。
然后呢乔炳宏就硬说在那个就是欧洲亚洲的中间啊，
自成一州。有埃及古文明自成一州的。
嗯 OK 埃及在北非好不好？在北非。我顺便跟王思源讲一下，因为王思源的地理也不是很好。
因为我觉得埃及勉强可以原谅，因为我遇过好像蛮多人就是真不知道埃及是在哪一州，
他就觉得在有很多金字塔的地方，这样是不是？也是啦，因为就是你可能就是想到非洲是想到那个非洲大草原啊，狮子王的场景，就不会把它跟埃及联想在一起，
金字塔放在一起。
对对对对对。 好啦，可以原谅。我不知道你这么严格的人可以原谅这个欸。
我就是因为比起来，我觉得曼谷我比较好笑。对，埃及就是我只能说那个地理不是很好，但是曼谷、泰国这个真的是没有尝试的问题。这已经不是牵扯到地理好不好，这是一个没有尝试的问题。
好，那这集请帮我发给你妹妹看。
没有，我就是我敢直接这样跟她讲
哦，好 ，OK OK。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好了。
那我们还是怀念一下行吧。
我很想念他，他是我的第一只橘猫。
第什么？第三只猫吗？
第一只橘猫。
哦，他也是我第一只橘猫。
嗯。
而且他就是小型吧，就是很可爱。
而且其实在
会嘎嘎嘎。
很早很早之前，就是徐湘莹就想要叫我认养他。
对。
可是就是那时候我就一直
那时候想很久，
对，一直考虑啊考虑，犹豫犹豫，然后他就长大了。
对，他来的时候就是已经应该有七个月八个月吧，就其实跟他后来的体型我觉得是差不多的，
就没有在那个
翻到他就是来的那一天跟现在就是没有差，
就没有在他那个小毛头的时候就把他带回家，那种毛茸茸的那时候，
因为我们也蛮早就给他结扎了。
嗯嗯嗯。
对。
但是小毛毛那时候真的很可爱。
嗯，就很可爱。他是最可爱的小橘猫。
嗯。
就是如果以后有机会再遇到橘猫，就是可能就是 1.5 可爱。
什么 1.5？
就是不是第二名啦，是 1.5 名。
哦，可以跟辛巴很近，但没办法超过他，是不是？
对。
好。好，那今天我们就讲到这好了。可以睡觉了。
啊，今天为什么可以睡觉？你说就是想一想怀念辛巴就睡觉，看可不可以梦到他。
就是可以早点睡啊，因为就是那个其实啊，就是因为我没吃晚餐，所以很饿。
我也很饿，但是我今天有记得把学姐送我的蛋糕拿回来，所以我打算想要吃个蛋糕。
你说你晚上就只吃蛋糕、哦？
那你晚上不是没吃吗？
我有吃蛋。
哦，我没有。因为没人煮蛋给我吃。
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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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哦哦。
哦哦哦。
好，那就这样啦，拜拜。